我们下午先还是学一个半小时，我看咱们大家商量一下，把上午学的六个颂子再走一遍，是吧？哎，这样就复习了，明天我们就开心的。哎，进度还可以。这个呢说的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我们说了三字性里头啊，最重要的铁定有的是一他体性，是我们的心，实际上有的也只有心，没别的。但是我们这个梦中的凡夫呢不这么认为，糊涂，他在梦里头做梦，把梦里的当真，所以产生了一个错误的邪见，叫颠倒梦想，哎，把假的当真的了，这样呢就等于多出来一个事儿，是吧？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梦里做梦的人呢，就是庸人。你好好的，他不明白，他做梦，哎，在那说梦话，所以就多出一个事儿来。多出什么事儿来？就是你得把这个人叫醒，叫醒了他就清楚了。哎，你不叫醒，他在那老说梦话。这样呢，是由于愚人。凡夫这个这就是糊涂，哎，在那儿做梦，所以呢搞出来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他说梦里的东西都是实有，这又多出一个性来，是吧？这就是凭空多出一个性来，不是佛的事儿，是我们就是无名凡夫的事儿。你多出来了一个呢，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就很简单，就是佛来告诉我们说，你这是梦，不是真的，你把这个梦弄醒，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根本就不用佛说，是吧？但是在梦里的人呢，佛得说，哎，你不说他不知道是梦。你看我们原来讲过那个世界上真有什么，古今中外最聪明的人，超级这个智者，有不少都开始怀疑我们面前是梦，是吧？我们讲过，回头你没听过的，你可以上那个弥勒道场下载专区，找那个世界上真有什么，你听一下。哎，西方哲学的鼻祖是苏格拉底，他就清清楚楚告诉你说，哎，在这个他的弟子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里头，就记录了他和学生的一段对话。他就说，如果说我们能看见许多美的事物，但是我们看不见美的事物本身，这样的话，他说是不是我们跟在梦里是一样的？这个话可能现在我们有一些人还听不懂，那你就得多学点唯识。我们能看见许多美的事物，比如说花花绿绿的世界啊，颜色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看不见美的事物本身。你比如说花，你一看，哎呦，红花开的颜色特别鲜艳，你能看见红色，你能看见花本身吗？不要说花本身，什么本身你都看不到。我们经常就用我们面前这个桌子做例子，我们的眼睛，凡夫的眼睛，就只能看到颜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意识的语言，哎，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外边世界，外边世界是什么呀？他心。我们心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看啊，没别的，这是说的真实情况啊，这是佛见的真实情况，我们不知道。佛一看三界唯有心，哎，我们的心呢，往外一看全是众生心。他一看这众生心呢，这个我们因为梦中凡夫嘛，看不到真实，哎，只能做梦。我们的意识很熟练的就给我们把那个其他众生心里的景象啊翻译成梦，翻译成梦。这一翻译成梦呢，因为意识的语言啊只有严格的说是五种，不严格的说是六种。每一个生物意识的语言，要说意识有五种语言，是什么语言呢？见闻觉。这里头呢三个字包含五种，哪五种啊？就是意识啊，它有五种语言。第一种语言是颜色，它给你在你面前画画。第二种语言是声音， 见颜色，闻声音，觉什么呢？觉三种知觉，一个是闻到的味道，一个是舌头尝到的味道，一个是身体的感觉。我们不管多小的虫子，多大的动物，哎，天人神仙也不多，意识的语言啊，就这五种材料。他用这五种材料干什么呀？在你面前画出一幅图画来，这图画还有配音，就跟你看电影看电视是一样的。哎，你那个电影电视你能看见什么呀？就能看见颜色，是不是啊？除了颜色什么也看不见。哎，然后配上声音，注意，我们面前啊就是在看电影看电视，你的眼睛能看见什么呀？就是颜色，只不过是立体电影，是吧？现在有 3D， 戴上眼镜感觉有远近。哎，这都是我们人的错觉，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他给你翻译成电影之后呢，注意这个电影里的色声香味触五种材料全是你的意识的语言，他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是他的意识的语言。所以我们每个人看颜色不一样，哎，有近视有远视，有这个青光眼，有还有色盲，是吧？哎，色盲跟我们看到的颜色就不一样。你要这是人的差别比较小，哎，所以我们就以为我们看的颜色都一样，实际上你要是真调查起来那差得多了，是吧？你要是再跟动物一比呢，那差得更多。哎，哺乳动物是黑白色世界，黑白电视，你要跟神仙比，不要说跟神仙比了，就跟那个蜜蜂啊鸟啊什么好多其他小动物比，我们的颜色都差得远。我们是看三种颜色，青黄蓝，那个有的小鸟能看12种颜色。所以我们人别太整天牛哄哄的啊，觉得自个儿好像知道的不少，你眼睛就看颜色，耳朵就听声音，除了这个你眼睛别除了颜色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哎，你看什么都是看颜色，你看不见木头，看不见肉，看不见砖，看不见天，什么就是除了颜色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你意识给你翻译，他就用颜色翻译。所以苏格拉底的话非常准确，说我们能看见许多美的事物，但是我们却看不到那个美的事物本身。你说我们跟在梦中的人看到的是不是一样？那个学生说当然一样，因为我们在梦中也是看到很多美的事物，是吧？我们也看不到美的事物本身，也是只能见颜色。你现在跟梦中的是完全一样的。你想一下，我们现在见的是色声香味触五种材料，然后说宽的说有6种语言，什么呀？还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所有的想法啊都是用这五种材料来想的。你要想一个美景，你要用颜色吧，但是那个颜色呢就不是线上看到的颜色了，就是你回忆起来的颜色。比如说你一想我在黄山，哎，怎么着，是你回忆起来的颜色。然后还有你回忆起来的声音，哎，所以我们想事儿的时候啊，哎，都是用色声香这五种材料想。我就说比如说你在算个算术题，你是用什么想啊？用声音想。哎，1256是吧，加上多少，你是用声音想。哎，如果你再加上这个笔，那就是加上颜色。所以呢我们想法里头还是用这五种材料想。所以呢我们的意识，所有众生的意识都是五种语言，他用这五种语言给你描述这个世界。注意这五种语言只存在在你意识活动的时候，你的意识能让你看见这五种语言，完全是在你的脑海里，完全是在你的主观意识当中，没有一点点客观存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客观存在色声香味触，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所有众生现在都睡觉进入无梦睡眠，这个世界上就绝对没有一个人会看见颜色，会听见声音，会有什么感觉。说我醒了，哎，我有感觉了，我看见颜色了，那也仅仅是你在你的面前一个虚妄的梦里头能你能看见颜色， 那也不是说这个客观世界上就有了颜色，你一闭眼什么颜色也没了，是吧？全黑了。哎，你把耳朵堵上什么声音也没了啊。还有这个声音，就是我们说我说话没发出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声音哪来的呀？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多这个震动，这个震动它要震动不了你的耳朵，那就对你来说什么声音也没有。比如说真空，真空里头就没声音。哎，这个震动了你的这个耳膜之后呢，你的耳膜的震动变成电信号传到大脑皮层，哎，它把意识唤醒，说你给我翻译一下这外边的震动什么意思啊。注意，你的意识这时候它用声音的语言给你翻译，并不是客观外界，是就是客观外界存在声音。哎，我们整天在这敲鼓撞钟都没发出声音，在这干什么呀？在这震动空气。你看它那个设置，鼓面就是震动空气用的。哎，我在这就是干什么呀？震动空气，在这舌头在这来回跳啊，声带来回动，就是为了震动空气。如果我们这里头是真空，我震动不了空气，那这个屋里谁也没声音，是不是啊？所以呢，第一个知识，这个知识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所有的感觉全是什么呀？你一个人的事儿，跟做梦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做梦的时候会以为是真实，不知道是梦？就是因为做梦跟我们现在啊看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都是只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身体有感觉，然后根据这五种直觉我们胡思乱想。梦里头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所以苏格拉底说，你说啊，我们能看到好多东西，但是看不到东西本身，是不是跟梦一样啊？学生说当然是跟梦一样。但是呢，梦里的人再聪明，他能感觉出我现在看的跟昨天做梦是一样的，但是呢他找不到梦醒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梦是怎么来的，他真实情况不知道，他不知道世界上真存在的什么。你比如说，这是他，柏拉图当然是坚决相信他老师的，也这个说了很多话，后来发展到那个谁，笛卡尔，这就是比较近代了，近代哲学开山补祖师了。笛卡尔呢，他就聪明，他在那琢磨，他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啊，很可能就是个梦，这个话是非常准确的，你是分不清的。你昨天晚上你做梦在壁炉前看书，你也是感觉自己是真实的，是吧？你醒了才知道是假的。你现在这个看书的感觉跟在梦里完全一样啊，它也完全可能是个梦啊，你有可能从这儿醒来啊。哎，但是呢，笛卡尔他怎么猜想呢？他说很可能是一个恶魔呀，他把我弄得睡着了，他让我做这个梦，这是有可能的呀，这是有可能的。你像那个黑客帝国不就是这样吗？哎，人被机器人打败了，这个人在打败机器人之前呢，他说机器人治不了他，他速度又快，他那个力量又强，这个那个机器人又多，没治。后来人发现什么呢？说你给他断了电，机器人得有电，没了能源它就不行了。怎么断电？我们地球上所有的能源的总来源是什么呀？是太阳。说把地球，人就给地球包了一层那个烟幕，哎，把太阳给遮住了。说你反正迟早你地球上剩这点能源耗完了，你机器人就完了。机器人也急了，这怎么办啊？后来发现啊，没能源，人就是能源，人有生物电，所以他就把人呢做成电池，我就搜集你生物电，一个人搜集点，一个人搜集点，集中起来电不就多了吗？把人当电池。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人他不让你当电池，是吧？你这儿弄点电极搜集电，他不让你干，怎么办啊？给他电极输入一个梦，让他做梦，他就以为自己生活在真实当中，哎，他就不醒了。所以呢，人是一个一个电池， 哎，这不就是跟那个笛卡的猜想是一样的吗？所以笛卡就是梦中人啊，他猜能猜到这是梦，但是他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因为他见不到真实，那个真实是猜不到的。如果有人说我能猜到真实，那太神了，是吧？所以呢，一直到近代，包括到近代那个像康德也是，康德就直接说，他们说物自体，他就说引起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听到这个声音、产生这些感觉的那个，一定有个东西引起，是吧？他说这儿我不知道什么引起，我们人叫桌子，康德清楚，这儿后边不一定是桌子，但是这个东西呢，它能引起我们看到这个颜色。他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叫物自体，就是那个东西本身，物自体。注意，它这个物不是物质，它是说东西，它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东西本身肯定存在。这个话说的是对的，是吧？你要光是梦，那不可能出现梦，没真的东西怎么会来出来梦呢？一定有个真东西来做这个梦。他就把那个真存在的东西叫物自体，但是他说这个物自体啊，我们人永远不可知。哎，他这个表述我们梦中人的感觉是很准确的。你梦里的人，你不知道真实，你怎么可能知道真实是什么东西呢？你必须梦醒了，你才知道那个真实是什么。可是怎么梦醒啊？谁也不知道。所以康德，近代哲学的一个集大成者，在西方啊，他的结论就是物自体肯定存在，但是人类不可知，你就甭去追求去了。哎，你没办法知道那个真实，你就在虚妄里头折腾吧。这是康德总结的，这是人类哲学最高成果，就是在梦里的人的最高最智慧的，就是追求真实追求到顶，就是什么呀？知道面前是梦了，但是呢，他因为没见到真实，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梦给弄掉。一直到现上个世纪，量子力学，好，这帮年轻人，科学实验直接证明，你要说客观存在什么东西，绝对错误，因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它就是你观察它，不观察它，你怎么观察它，它都是那个样，这叫客观存在，不受你人的想法的影响。可是双峰试验就证明呢，哎，人想法一变，在你面前看到的世界就变了。你找客观存在呢，没有客观存在，全是受你想法决定的。说怎么他知道没有客观存在呢？我们这儿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双峰试验的那个核心意，因为有很多人知道双峰试验，科学家好多都知道，我们说双峰试验现在高中物理就讲，但是人们很难意识到它那个真正的意义，只有那个搞量子力学那些尖端科学家们，他们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他们非常的震惊。他们震惊什么呢？就是双峰试验，就是咱们说简单点啊，一个电子枪打出一个粒子电子来，一米之外有个屏幕，在中间呢放了一个挡板，这个挡板上呢开了两条竖缝。这个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一开始啊，是为了科学家有争论，有的说光啊，光是一种波，哎，不是粒子，有的人说光是粒子，这是后来人，实际上那个爱因斯坦也赞成这个，他说光是粒子叫光子，但是前边人们认识呢，都认为光是一种波，就好像水波一样，哎，你灯一亮，它向四周啊一波一波的这个扩散。但是这两个争论呢不能证明，后来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设计了一个试验，他说这个试验就能知道光子究竟是波还是粒子。他怎么着呢？他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试验，他说你这发射了一个光，让它通过两个缝，如果它是波的话，它通过照过这两个缝的时候，这两个缝过了这个挡板啊，就变成了两个波，一个缝是一个波，是吧？哎， 这两个波呢，就两个半圆开始往前这个发展，这两个半圆会有交叉，这两个波呀，你要是往湖里扔两块石头，它那个圆圈是不是就交叉起来了？哎，一波一波的交叉起来，这个交叉一到这个屏幕这儿呢，它的这个影像是不一样的。如果两个波的高峰碰在一起呢，它这个就亮，哎，屏幕上就是一个亮光。哎，如果这个波呢，这个高峰那个低峰碰到一起呢，就没有峰了，就平了，哎，就不亮。所以啊，他说，如果是波，两个波过去，一波一波的往那个屏幕上打，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很多条的亮光，很多条的暗光。哎，如果是这样了，那就证明是波。他说，如果它是粒子呢，那就是什么呀？你打的这时候啊，有的粒子从左边的那个缝过去，有的粒子从右边缝过去，剩下的都给挡住了。那屏幕上就应该是什么呀？只有两束道亮点，只有两束道光。你看它设计的很聪明，哎，那就很简单了，说打吧，发光吧，哎，那边是两道，那就是粒子，哎，那边是无数道，哎，那就是波。科学家高兴了，就试验。一试验呢，哎，果然是波。如果到此为止就也就没事了。这科学家呀很认真，就说，哎，这我打一说这个怎么会出现那个两个缝同时过去的东西呢？不可能，是吧？它因为必须两个缝同时过去，这两个波才会交叉，是吧？说他我打的这个光怎么可能？这是后来啊，后来就不用光子做实验了，不用光做实验了，后来就直接用粒子，直接用电子做实验。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说电子是一个一个打过去的，怎么打过去会出现波的那个情况呢？这个是很奇怪的，是不是啊？后来有的科学家就说呀，那就是我打的时候啊，那个波，那个就是打过去之后，那双缝啊，一个从左边过去，一个从右边过去，有的是同时从这儿过去，乱了，互相一碰的那个散了，所以那边就乱套了，不是两个。说咱们这么打，一个一个打，哎，嘣嘣嘣，一个一个打，这样保证不会有一次说两个从两个缝同时过，这样呢就应该是什么呀？两道，对吧？你粒子嘛。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打，打了一个多小时，那边一看啊，就是波，就是好多数道。这个呢就很奇怪了，大家想一下，现在我一个一个打还出现波，出现波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有粒子，一个粒子打出去，它必须同时从两个缝过，而且还必须都变成波，它才能产生交射，它才能产生两条以上的光点。粒子怎么能变成波呢？这科学家就很奇怪了，继续研究怎么办呢？有科学家就想出办法来了，咱们在这个双缝这儿啊装个摄像头，咱们在这看着它呀从哪个缝过，看它一个粒子能变成俩吗？看它怎么变的。装了个摄像头，这摄像头一装着，打出来呢变了，就两道。科学家更懵了，试验整个过程一点没变，就是在旁边装了个摄像头看一下它从哪个缝过，哎，这粒子啊，这电子啊，就老老实实的，就是一次就过一个缝，到那边打出俩缝来。哎，科学家说，我这个科学实验又没变啊，我就在一边看一看，他就这样说，我不看了，把那个摄像头关了，关了又打出是波来，就好多条。哎，你后来就发现，你只要看，有一个人在旁边看，他就是粒子。你要不看就是波。后来啊，有一科学家聪明得很，有一科学家说，我有一个办法，咱们摄像头不在双缝这儿，咱们摄像头装到屏幕跟前，等着它过了缝， 你不管你从哪个缝过是吧，等它的过缝都快到那个屏幕了，回不去了是吧，你我这个时候再决定我开不开摄像头。哎，这你过来了，你总不能说你这回是粒子过来的，我这决定不开摄像头，他又跑回去又变成波过来，不可能吧是吧。哎，如果他这回是波过来的，我突然到他到快到屏幕跟前了，我开摄像头一开，他又赶紧跑回去变成粒子过来是吧，他本来从两个缝过来的又赶紧变成从一个缝过，他来不及吧。所以这科学家就说咱这叫延迟试验。哎，咱们不在双缝这看，咱们到屏幕那看，当然这个设计过程啊非常复杂，科学家很聪明，他们有办法，哎，就搞成这种效果，就是我等你快到屏幕的时候我再决定我看不看。结果怎么样呢，你就打，然后呢到这儿你看就是两条缝，你不看就是波，就是还是说你要是偷看呢他就我就是从一个缝过的，你要是不看就不让你看他是怎么从两个缝过的。科学家就懵了，说这电子知道我们在偷看啊，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不是，他自己的定义物质是没有意识的是吧，他怎么会知道你看不看呢，可是呢就这么精密就这么准确，就是你偷看它就是粒子，你不偷看它就是波，把这科学家搞的呀。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说明什么呀，你看科学家这个笨就出来了，他说这就说明什么呀，我们人的想法能改变历史。你看你到这个他已经过了那个缝了，已经快到屏幕跟前了哈，看你人现在怎么想，你看不看啊，你说我看，好，不管是波过来的粒子过来的，立马我回去重新给你要看就是粒子，哎，不看，你说这时候不看哈，不看我就给你表现为波。科学家说我们人的想法能改变过去，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家这个唯物主义啊，由于它是错误的邪见，所以他就会理解成这千奇百怪的这种，自己就把自己给堵死了，科学家就没办法了。后来啊，上千次的试验，你试验我试验都是这个结果，最后他们就服了，不得不做出一个最后结论，就是什么呢，根本没有一个粒子打到屏幕上，也没有一个波打到屏幕上，如果有粒子打到屏幕上你怎么都变不成波，如果有波打到屏幕上你怎么都变不成粒子，这也就是说根本不客观存在一个粒子或者是波存在，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意识会影响到你看到什么世界，你的意识这么一想，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显示的啊，那个东西就给你显现出这样的世界，你的意识一变他就给你显现出另外一种世界，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这么得出来的。科学家不愿意承认这个，哎，他如科学家如果一承认这个，说并不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整个科学就是胡扯了，因为科学是干什么呀，是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它的有客观的运行规律，我们是研究那个客观运行规律这个真理的，你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物质世界，你研究什么客观运行规律啊，哎，而且现在量子力学说明什么呢，你看到什么世界跟我们意受意识影响，这一下子更懵了，那意识那人的意识想什么的都有是吧，那看到的世界呢就是没准了。但是呢他现在承认一点，你谁也不能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试验证明，因为客观世界你不管看不看什么它不会变，哎，现在一看就变，就跟那个说，注意刚才那个大家听懂没有，就是说那个延迟试验，就是跟在你看到屏幕影像之前呢， 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物质的运行过程，根本不存在客观物质。如果存在的话，你那个意识就没法影响它的结果了。听明白这意思没有？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粒子过去了，你怎么想它都要撞屏幕，哎，变不成波。如果真的有波过去了，你怎么想根本不影响人家，人家就是波，就是要，哎，根本不会说你这儿想法一变它就变了，那就不是客观存在。所以根本不是人的想法能改变历史，根本不存在那个历史，这句话非常重要。跟说有一个太阳在围着什么银河系转，什么地球在围着太阳转，这些完全是我们人妄想出来的一种假说，一种猜测，根本不存在客观的物质。这就是量子力学革命的意义。真正的就是那帮发明量子力学的那帮精英集团啊，那些科学家啊，对这个是清清楚楚，哎，一般老百姓不行，一般老百姓喜欢管你什么量子力学，我吃我的馒头就完了，哎，馒头就是真的，不探讨真理。说你怎么知道他们对这个清清楚楚啊？就昨天我说了波尔说的话，波尔是司令，哎，我再说一个，波尔这句话我们也重复一下，他说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因为根本不存在那个，你怎么告诉啊？他只能告诉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就是你可以假说，你说那个世界是物质组成的，哎，你可以猜想物质是什么粒子组成的，你可以假说，你可以写著作。那个人可以说世界是唯心的，哎，是心造的，哎，就是我们说的是世间的唯心主义啊，是上帝造的，是真主造的，是大梵天造的，你都可以猜想，你都可以写书，你可以谈论。物理学也在那谈论，物理学的谈论呢，你现在我们人相信科学了，所以我们就瞧不起那个说嗨，那上帝造的世界太小儿戏了，是吧？上帝6000年以前10月23号一个星期什么星期六的下午，上午9点，哎，在这个之前是没时间没空间没世界，哎，上帝呢可能闲着没事了，说要有光，哎，就来了光，要有水什么，哎，6天造了一个世界。现在科学呢，哎，他笑话这个，说你这瞎编一气是吧，哎，科学是真实的。现在科学自己发现自己啊也是胡扯，根本不存在个物质世界，他说有物质世界。你跟那个说根本不存在上帝，他说有一个造人的上帝，不一样的荒唐可笑吗？所以这些科学家呀非常的震惊，哎，就是科学跟科学说有物质，跟那个基督教说有一个造这个6000年以前造地球的上帝是一样的，没有一点根据。所以科学家呀，那个有时间那就怕没时间，有时间我们可以放一下那个，有一个科学家在那表演双缝实验，表演完了他说什么呀，这让人很无语，就是你不知道说什么好，哎，彻底把科学推翻了。再说一个，这个叫量子力学之父，就是在量子力学发明过程当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个，叫什么呀？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研究了60多年这个认真研究物理学一辈子的一个科学家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根本没有物质这回事儿。哎，物质的背后啊，那个母体是什么呀？是意识，产生这一切现象的那个真正产生的呀是意识，意识决定一切。大意，这个我们在那个世界上真有什么那个讲座里头都有原话，还有英文，你自己去看。人类就是梦中人，聪明人已经确定了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全是我们主观 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这已经几乎证实了什么呢？心是真实存在的，这证实了吧？你离开心，什么试验，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哎，他说了，那个产生这一切现象的那个母体，哎，是意识，心的存在承认了。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客观外境，唯识无境几乎都证明唯识无境了。当然他不会这样承认，但是这个事实现在就放在这儿了。哎，科学家很顽固，他总是就跟我们人非说这个世界是真的一样，科学家非认为物质是有，哎，他想尽一切办法，能找到一条理由他都要说物质是有，可是他就找不到一条理由来证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他非常想否定这个思想，就是我们的想法能够改变我们看到的世界，因为科学家最反对这个叫意识参与试验了。哎，但是呢现在他自己证明一切观察都离不了意识，你决定用什么方法观察，在什么时间观察，从什么角度观察，决定了你看见什么样的世界，这都是被量子力学证明的。我们人追求真理，追求现在，我跟你说，人类最高成果就是量子力学了。它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说，几乎要证明心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根本不存在，唯识无境，几乎要证明了。但是它能不能证明啊？它最后证明不了，为什么呢？它这都是猜想，它实证不到。说心看不到心，物质没有，它也看不到。哎。所以他呀就是解决不了这个实证问题，我这个假说我怎么证明？所以霍金这是当今科学家的老大了，哎，最聪明，他就说了，哎，这个物理学的假说呀永远得不到证实，因为我们时间问题就介绍到这儿。这儿说明什么？就是说人类最聪明的人如果没有佛，他最高的智慧就是认识到我这儿现在跟梦是一样的，有可能是梦，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必须啊有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人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实证到怎么从梦中醒来方法的人呢，他来入我们的梦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幸好啊我们这就是前生啊修得好，哎，结缘结得好，我们就这一生在这个梦中我们就听到了一个觉醒的人入我们梦，2500年前化身这个一个印度的王子告诉我们了怎么从梦中醒来啊。他说其实一讲啊很简单，怎么醒来啊？他说你昨天怎么从梦中醒来的呀？你就是我做梦的时候，哎，不对啊，这不对头啊，这个奇怪啊，这是不是梦啊？这是不是不是真的呀？你就在梦里一出现清醒意识，这个梦啊很快就醒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是在梦里加强清醒意识，哎，方法很简单。怎么加强清醒意识啊？佛就说这一切都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把这送的呀背过，哎，贴到这个墙上，贴到天花板上，贴到压到你办公桌上，哎，你就老做如梦观就行。这是梦，这是梦，这是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无知亦无得，老念心经，这就是加强清醒意识，很快你就醒了。这就是我们啊前生啊就不是像现在大部分人在这儿说我发点财就完了，我当个官就完了，我享福就行了。如果我们是这样习气的人呢、啊、那就是现在70亿人的就是在那儿，你看多少人在那儿旅游啊，高兴得不得了，傻乎乎的，那永远醒不了。 我们就是虔诚什么呀？就是意识到这个这好像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呀？非要找真相，非要找真理。然后我们去，一开始谁一开始帮就去找着佛了，没那么幸运。一开始找什么呀？学科学，以为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真相。学了多少节也解决不了。哎，学气功，学大仙儿，学道家，学基督教，什么印度教都学过，都找过，都以为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啊，他知道真相，都学过，最后找不到真相，转回来找，哎，最后找到佛这儿，哎，一听佛说清楚了，所以我们就学了很多节的佛，你现在才学到了三十了义教法，就是学到这个佛学的最后了。哎，像我们今天参加这个学习班，就是你学到最后的最了义的佛法了。你这个学三字性学懂了，佛就说了，行了，三字性学懂了，所有佛说的那个密意语言什么意思啊？就是佛说的这一句话你听见了哈，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意思，当然谁也能知道。他这句话没说出来的那个意思你全知道。哎，就好像说你一读般若经，心经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无智亦无得，全都空的无所得了。哎，你说啊，观音照见五蕴空，从远离颠倒梦想了，无所得了，你知道了哈，观音从梦中醒来了。你学了三知性，你不但知道他从梦中醒来了，你还知道什么呀？梦醒之后他看见什么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要密意语言。心经没说，心经光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他没说观音看见远离颠倒梦想之后醒了，那真实世界什么样，般若经没说。哎，你就知道他没说的话你都知道，不要说他说出来的话了。般若经为什么不讲远离颠倒梦想之后看到的真实是什么呀？因为学般若经的人不信五蕴皆空。什么样的人学般若经？回小向大，刚开始学大乘的。你看《金刚经》里头说了，《金刚经》这是般若经吧，《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什么人说？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无上乘者说，无上乘就是大乘，就是般若经是给发菩提心的人说的。原来没发菩提心，不知道佛厉害，后来他听说佛厉害，我要称佛，发了菩提心的人，佛为他说什么呀？说金刚经，说心经，说般若经，说你就一下都讲完了不行吗？不听，你要说啊，你这是梦，梦醒了你就看见三界唯有心，他说别，你先打住，你怎么知道这是梦呢？他连这是梦都不承认，小乘不是认为这是真实的吗？哎，所以这个刚发菩提心的人呐，他不信五蕴皆空，他不承认这是梦，所以佛先得怎么样？这个阶段啊，就不能对他说有什么，就得给他用什么方法呀？他说有什么，佛就说错；他说有什么，佛就说不对。得给他把所有的那个执着有啊，全部打光。打的他最后就是说什么都不能说有了，说有就错。哎，而且给他证明你错的还是就是错了，这个时候他才会怀疑啊，这真的没真的呀，这真的跟梦一样啊。到他信了般若经，他才会问哦，如果这真的是梦的话，那我醒了，那真实是什么呀？这个时候佛才会对他说，哎，你远离颠倒梦想，你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这个时候他才听这个话。你像你从现在从外边你拽一个游客，你跟他说这是假的，哎，还有一套真的，他相信你还有一套真的吗？他第一个先得问你，这不是假的，你先说清楚，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你得把他的真理打破。哎，你得把就好像那个饭碗子一样，你得把他手里的饭碗子砸了，他才会去找另外一个饭碗的，对不对啊？他有这个，他说我这就是真实，你跟我胡扯什么呀？啊，你那都是迷信，哎，科学才是真理。 你给他讲什么唯识，他们什么都不听你的，般若经也不听你的。所以第一步，刚发菩提心的人第一步是砸碎他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这个梦想，知道了吧？这个教学是有次第的，所以呢，给刚发菩提心的人讲般若经，不能讲有，只能讲空，讲只讲空他还不信。你看现在那些学中观的、学般若经的，牛哄哄的，空就是有啊，没有哪行的啊，还在那只有了。所以，而且呢，还在那笑话为实。你看啊，我们什么都空。啊，你还有为实，你还不如我们空的厉害。你说愚痴不愚痴？他是真空吗？他如果真的相信空啊，说老实话，虽然水平低，我还是真佩服他。你去给我找过一个真相信五蕴皆空的，你找不着。那水平就低到什么呀？就是低到他认为有，就把佛的空字改成有，哎，改佛经，改佛说的意思，而且是改到相反，空就是有，黑就是白，哎，空有不二。我们一会儿讲那个无二啊，哎，说无二是一，我们顺便讲一下，空有不二啊，佛是说过这个意思，但是佛说的空有不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儿宋子里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无二啊，这个二。这俩都没有，所以他们是一，是什么呢？都是妄想。空有不二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学佛的人说这儿有一个杯子，杯子里头没有水，这个有跟这个无啊是一个东西，一个什么东西啊？颠倒梦想，胡说八道。不二就是说说有跟说无啊是一个糊涂虫，这个意思。不二不是二，说有跟说有跟说无的人呢，没有一个人说比另一个聪明点，不糊涂一点，一样的糊涂。哎，说无那个人他是只有说的无，现在我杯子里没水，哎，一会儿把那边的水拿过来就有了。哎，他那个有跟无都是执着世间是实有的，这叫空有不二。我们现在那个一看，哎，他认为这是有，他一看，你看佛说了空有不二，那就是什么？空就是有，哎，有就是空。好，结果讲了半天，你要问他说到底是有啊还是空啊，连他自己都不敢说，是不是啊？哎，他自己都知道，那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空究竟是有，所以啊，水平很差，哎，水平很低。水平低的人嘲笑水平高的人很正常，是不是啊？因为无知无畏嘛。那个你学的越多呀，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越多，是不是啊？你把所有佛经都读懂了，你就知道真正的东西你还一点没见到，梦中醒来见到的那无限丰富的广大世界，所有众生心里头全世界的所有信息你一点还没看到。哎，只有那个无知的人才觉得我啊了不起。你看现在世界上那个就是网上你去搜视频，有多少人在那儿牛哄哄的啊，好像一副就是已经世界在他的手中，已经世界在他的脚下，是不是啊？越那么牛哄哄的人越无知，哎，他才会有那个牛气。这个讲这一段呢，这也是很关键的，就是说理解唯识，理解般若经，这些基础知识都是躲不过的。哎，好，我们现在就来这个复习这六个颂的啊，往屏幕上看啊。十三，若由是故无有二，如果因为事是这，因为我们上边分析的这些道理的原因，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没有二。这个二就是什么呀？就是人跟法。我们那个能取所取呀，什么我所呀，你自己去对照。我觉得这个人跟法呢比较具体，所以我们就说二是人跟法。既无有二为实有，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法，这句话，这句话说的这个意思，这个真理是什么呀？是实有的，它是见到真实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这是大实话。金刚经说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哎，不狂语者。佛为什么不说假话？他没有说假话的必要，他说假话干什么呀？我们说假话是为了谋取到某种利益，是吧？佛已经没有梦了，他梦里的东西都不要，都不需要，他已经圆满了，他说假话干什么呀？哎，他就救人，他就唤醒人，哎，睡觉的他给你捅捅这个，打打那个，敲敲这个，哎，赶紧醒吧，别做梦了，哎，所以他不用不着说假话，哎，所以呢，佛告诉我们的这个话都是真理，都是实话。当然里头呢会有一些方便说，为什么会有方便说呢？就是这个人太笨，你跟他说实话他不信，所以佛呢得哄着他，就跟那个《法华经》里头佛说，宅子都着成大火了，哎，在一个小院里玩的仨孩子呢，他不知道还在那玩，那你玩就完了，你出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还能出去，佛就说，你要是说着火了，那个赶紧跑出来。他一看没着火呀，我们这房子挺好啊，是吧？他不信，笨傻，所以佛就得不能说着火了，不能说实话，说什么呀？哎，大门外边有三辆好玩的车，什么牛车、鹿车、羊车，小孩子一听，哎，这高兴，赶紧跑出去了，哎，从大火里头救出来了。到外边一看呢，三车没有，有个什么呀？有个大白牛车，佛乘，哎，一下让你成佛了。意外一个大的真收获。所以佛呀有时候不得不骗我们，这个骗我们的原因不是他需要骗我们，而是我们需要骗你。我们人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到五台山就经常听法师们说，人是受骗不宁愿受骗，是宁愿受骗是怎么着，反正人们呢，你让他编个假话受骗啊，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哎，对，听骗不听劝，你跟他讲实话他就不听。你看那个报道已经很多了，老头老太太去银行存钱去了要汇款，那个营业员一看就是上当了，就跟他说，你谨慎一点啊，你认识他吗？啊，这是可能是骗你啊什么，不行，那个因为人家跟他说了，你给寄两万块钱你就一辆新车，哎，你借两万也就几百万，那你跟他说实话不行，不听劝，哎，就好家伙，在那营业员一看没办法，保安赶紧过来，保安也劝不了，经理也劝不了，打那个报警，警察来了也不听。那我就看到那个电视上有一个老头问那警察，我领不回来这车你负责呀？啊，他堵得你没办法，最后呢，最后一看实在汇不成了，跑啊，好好好，他骗人跑了，跑到旁边银行又去汇，最后汇成了，车也没来，知道上当了，回来呢找警察，找这帮人又回来说什么呀？你们为什么不把我绑起来？哦，看又埋怨。埋怨佛菩萨，哎，埋怨说真话的，哎，他不埋怨那个听骗不听劝，我们人就是这样，哎，人们告诉他说，所以啊，嗯，这讲到哪儿了？讲段子他着了，嗯，好，哎，就是前两句话，好，我们还来念一遍。若有是故无有二，哎，由于我们知道这个三性道理，知道没有人没有法，即无有二为实有，没有人法这句话呀得之不易呀，你多少劫听不到这句话，所有的人都告诉你又有人又有法，人最重要，我最重要，哎，吃得好最重要，是这个享受最重要啊，长寿最重要，弄的都是没用的东西，哎，实际上这都是骗你的，连骗子都不知道他是骗子，就是因为什么他也被骗了，大家都是骗子，哎，只有这个无有二这句话是真实语，是实有，哎， 因此袁成石自性许为有与无能相。所以呢，袁成石里头呢包含有包含无，无是什么？梦中一切法都没有。有是什么？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句话是真理，是真实有的，是能让你见到真实的。哎，这是有。所以我们是吃了多少劫的苦，受了多少劫的罪，求道，求道难呐。哎，你要是求钱容易，哎，费点劲儿就能挣钱。求道，找一个假的，找一个假的，关键是那个假道那个人呐，他认为是真的，他不知道他是在骗人，哎，呵呵，他认为是真的，就跟那个印度教，印度教高级，基督教啊，那个叫那个什么上帝哈，那个层次比较低，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天神，哎，那水平面，那个印度教啊，修禅定修的比较深，他跟那个看到大梵天，他说这个世界是大梵天造的，这个大梵天呐不是骗人，这个佛经说过，这个大梵天他怎么说这世界是他造的呢？就这个世界刚形成的时候啊，这是按世间法说啊，按天眼看到的，不是佛眼看到的。这个天眼看到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呀？就是这个本来是虚空的时候啊，哎，突然呢就有云雾一样，哎，就下大雨，是这个就起泡沫，然后就哎固体的东西就出来了，慢慢就陆地什么，哎，就形成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梦里的这世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们有缘的众生要投胎在一块儿了，我们的那个业力啊就开始演电影了，就开始演电影了，就让你看到那心里头就我们就开始接近了，我们都是心呐、啊、就往一块儿凑，先建我们的地，哎，等着后来呢就哎有水了，有植物了什么，后来就能住人了。这个人从哪儿来的？从光阴天下来的。光阴天就好像是在几禅呐、啊、三禅啊二禅呐、啊、二禅好像。二禅，我们人说人怎么在光阴天呢、啊、那是劫末的时候，到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啊，那个世界糟糕的不得了，三灾七难什么的，火灾风灾搞得人们没法住，这人们都害怕的不得了。这个时候就有佛菩萨呀，就有这个智者呀，就来跟大伙说了，你都修禅定，咱们大伙都修禅定，你好好修禅定啊，就能升到天上去，就躲过灾了。那个时候人们都吓坏了，拼命修禅定，结果呢，哎，都升到光阴天去了，躲过灾了。等着下边这个新的世界形成了之后呢，又能住人了，这光阴天这早忘了那事儿了，哎，光阴天就忽悠忽悠下来了。飞下来之后一看呢，那个时候人福报还大，下来一看呢，哎呦，景又美，地上啊，地上就有地肥，我想我也想象不出来，可能跟地皮似的哈，你弯一块一尝啊，特别的鲜美，哎，他就一会儿吃一点，一会儿吃一点。你要是吃一点贪心不重的呢，吃一点我到别的星球看看哈，哎，就飞走了。有的人呢比较贪，哎，吃一点吃一点，吃多了身体重了，这是粗物质，那天人是细物质，吃多了飞不动了，就只好留下来了。哎，这越第一个下来的是谁啊？第一个下来的就是大梵天。大梵天一看，哦，没人。他说：“这个大梵天他力量很大，哎，会不会这没人，我怎么就我一个呀？”他懂得这道理，能与所，那这个就是我造的了，是不是啊？你看，这就我一个嘛，不可能是别人造的。但是他说：“这管我一个没意思啊，这再多来点人就好了。”哎，一扭头那儿就飞下来一个，哎，他一想，一会儿又来一个，他一想呢，我一想，我说多来点人吧，哎，他就来了。这人哪来的呀？我造的呀，这很正常吧，是不是啊？哎，他就觉得这个，哎，多来点，哎，结果就，哎，世界成了。所以大梵天就跟这些人说啊，那些人们下来之后呢，抬头一看，哎呦，这么大个子，这比我们威力大哈！你，我们是你造的吧？说对了，哎，这世界是我造的，哎，你们都听我的。 都是实话，就是说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梦里的人受骗一样，他不是真骗人，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就本身就是知道是假的，他专门去骗人哈、啊。这些修道的人呢、啊、还是挺老实的，不是真骗人。哎，这么着他那个这些都是这么来的。哎，但咱不说别的教了，那水平第一分析漏洞太多。咱们今天没时间，以后咱们有时间了，咱们这个故事多的是，是吧？对，好啊，故事好，送的更好。咱们今天下午得把它复习完，是吧？得复习完，有时间咱们再讲故事啊。好，我们刚复习一个送的。你看这一个送的多宝贵，这么多骗人的说法，这么多骗人的说法，我就一个正确的说法，我们竟然能找到，你想我们费了多大劲儿？你想我们费了多大劲儿？所以啊，要珍惜我们现在的机会。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了人生，闻到了佛法，闻到佛法。闻到佛法的人现在肯定有几亿，这是没问题的。闻懂佛法难上难，体会到了吧？所以你现在学学，慢慢你就明白你很了不起，是吧？值得骄傲，很值得骄傲。我不但闻到佛法了，我还闻到佛法的钥匙了，拿到钥匙了，拿到诀窍了，就我们说总持，拿到总持了，拿到这个总持之后，所有的佛说的话懂了，没说的话我都知道他有什么，为什么佛说的全部的话我们都懂了。行，我们休息一会儿。